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真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而且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倒数的2025年的时刻了哈。马上就要进入12月了，接下来就要迎接跨年了哈。一年真的过得蛮快的。好，那这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如果大家要安排外出的话呢，天气还不错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今天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加上呢清晨的水汽比较偏多，所以西半部城还是有零星的降雨啊。不过呢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低温的部分啊，中部以北跟宜兰是14到15度，南部跟花东呢是18度啊，那北部的高温还有东半部的今天的高温是22到23度，中南部是24到25度、哦、我觉得这种温度刚刚好，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其实走在路上是蛮舒服的啦、哦、好，那今天呢稍微冷一点点，但明天呢这个礼拜六呢开始放假呢，这个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哈，水汽也会减少，所以会逐步的放晴，然后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哦。只不过呢因为辐射冷却的效应比较明显，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到明天呢白天的时候，西半部跟台东呢甚至高温可以达到26到30度，好像又回到夏天的天气哦。宜兰花东呢宜兰跟花莲哦则是24到25度哦，所以把握住好天气倒是可以出去这个踏青一下哦，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哦。那穿着的部分，如果你要比较晚回家的话呢，就采取洋葱式的穿法哦，来因应这个变化的气温哈，年底快到了哈，不要着凉了，这个保持好健康的体态来迎接跨年哦。好，那到下个礼拜一呢，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来报道哈，所以天气又开始转冷了哈，所以把握住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那昨天是感恩节哈，所以呢，美国股市是休市一天的哈，不过呢，其他的商品的交易呢依然是维持住，只不过因为感恩节嘛，所以交易比较清淡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就是黄金呢大概现在的价格是维持在4100元的附近哦，在10月20号的时候曾经创下了4381元的历史高峰哦，到现在为止呢大概回了5%左右，不过4000点的关卡算是守得蛮稳的哈。本来呢，在最近这几天啊，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啊12月降息的期待又升高啊，很多人原本是期望说，这个消息会不会带动黄金的 上涨，不过好像呢最近的金价可能没有因为这个消息比较有明显的回升，我觉得多半也可能跟因为要放假的有关了哈。还有就是虽然大家比联储会升息降息的期望升高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到最后关头哈，大家还是有点疑虑哈，所以大家谨慎为主啦哦。所以最近金价的走势呢维持在4000元以上每盎司的价位哈，就比较采取观望的态度哈。就是金价的走势我们一直在讲哈，跟美元的走势是非常相关的哈。那到底美元接下来会怎么走呢？好，那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哈，美元呢在2026年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弱哦。这个对黄金来讲，金价来讲呢算是比较偏利多的消息哦。但这也只是一家机构的预测啦哈，就把它当作是参考就是了哈。那德银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呢，因为美元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在2025年他重新再任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说法嘛所影响，所以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美元走势会比较的看得比较走扁一点点了哈。好，所以呢这个美元到底明年会怎么走哈，也是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很重要的关键哦。好，那因为这个昨天是感恩节嘛哈，那一般来讲呢美国感恩节之后哈，因为感恩节是1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四哈，那隔天呢是礼拜五哈，那就有一个黑色星期五的惯例啊，那就是他们一年一度的采购季啦哈。所以呢感恩节隔天之后黑色星期五，然后接下来呢又有所谓的网购星期一啊，这个呢就会看到底呢这一次的黑色星期五跟网购星期一的消费力道如何哈，来判断美国民众到底消费力有没有在持续还是有可能会衰退呢哈。如果哈你有习惯抢购便宜的物品哈，在这个感恩季的黑色星期五很多网站上面的物品呢真的是蛮划算的哈。像姐夫今年到欧洲去搭邮轮的行程呢，就是在去年的黑色星期五的感恩节的折扣里面哈，所抢到的一个优惠哈，还真的蛮优惠的就是了哈。当然这个你不能为了优惠而去抢，而是真的你要买东西哈，再去买哈，要不然你真的可能就是有浪费的情况。但有时候你很难抵挡住这种折扣的优惠哈，手一痒哈，心稍微的这个松动一下哈，就下手买了哈，买了收到货之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不用买哈，是不是有点冲动了哈？但这个当然了哈，你多一点消费，刺激消费了，对经济还是有错哈。那就看看了哈，大家要不要利用感恩节的季节去抢一些优惠哈？今天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哈。那像美国的一些大型的零售商，沃尔玛啊、亚马逊啊，还有梅西百货这个百年的百货公司呢，早在感恩节之前就推出了促销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来看看感恩节的消费，是持续的增长还是有衰退的情况哈，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国的经济的成长哈，到底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啊？那感恩节基本上是美国的大节日啊，所以很多人要赶着去放感恩节假期回家跟家人团聚啊，就跟我们的春节假期啊，还有这个大陆的春运啊，一样啊。到这个时候呢，交通方面啊，当然就是非常的热络了哈。那根据美国的统计呢，今年哈在感恩节出游的美国人的人数可能会达到8180万人，打破历年的记录了哈。那如果真的如期来讲出游的人那么多哈，所以有可能会带动消费也说不定。但是呢也有一个报道指出呢，虽然哈出游的人数增加，可是呢 可能大家对消费上面哈会比较保守一点点哦，所以呢不一定哈，在销售的金额方面呢可以这个创下比较好的记录哈。当然这是一个统计的预测而已啦哈，并没有说一定是，我说过下礼拜开奖就知道了哈。所以这几天呢美国的交通是非常的繁忙哈，不管是陆还是航空呢，很多人都忙着要赶回去过感恩节吃火鸡大餐哈。在台湾呢好像呢也有一些人哈慢慢的也有这种感恩节吃火鸡大餐的一个形式出来了哈，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许哈会比较这个注重这样的仪式哦，但有些人呢，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放假的 feel 哈，这个假期的感觉哈，也有来那么一个仪式感，我觉得也不错了哈，找一些方法让大家快乐一下嘛哈。好，这个是感恩节的相关讯息哦。那感恩节呢，当然是一个祈福的这个假期了哈，不过呢，在感恩节的同时呢，有一件国际的大事呢，也正在进行呢，那就是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他表示说哈，美国的代表团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莫斯科，那当然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要针对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哈，做沟通啊，那双方可能就会根据一些比如说这个服务的交换啦哈，还有呢其他比如说俄罗斯现在非常坚持哈，要从乌克兰那边呢拿一些土地过来哈，那这件事情呢乌克兰的部分呢是坚守原则哈，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要求呢，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国土要不要割让这件事情呢，当然啦，这个国土当然不能够随便割让嘛，所以泽连斯基那边态度呢，像他们的幕僚长哈，叫叶尔马克就说，只要泽连斯基还是总统，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他们会放弃领土啊，好，所以这个礼拜呢，这个放出这样消息说，俄罗斯呢，就是美国的代表团要到俄罗斯去访问哈。那同样的哈，这个礼拜呢，乌克兰跟美国的代表团也会见面哈。那到底双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美国的居间协调之下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坦白说目前看起来就领土这件事情就很难达到共识了哈，那到底谁会退让呢还不晓得哈，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吧。这场战已经打了快四年了哈，我说过哈，战争呢没一方是赢家，都是输家，而且呢遭遇最惨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哈。你看俄罗斯啊或者是乌克兰啊哈，一般的平民百姓因为这场战争损失了多少，你不要讲财产的损失啊哈，其实更令人难过的是生命的损失哈，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战争的发生就是了。好，这个是最新的国际消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息。
别害怕，我愿意用青春来交换，别说话，我不会放任泪水流下你美丽脸庞。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年少的我们遍体鳞伤，年少的我们不曾遗忘啊。我还记得 会感觉到痛吧。别说话，如果伤口是爱的伪装，就让我受伤。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年少的我们遍体鳞伤，年少的我们不曾遗忘最傻的愿望。
手脚好痒哦，
环环，公园蚊子很多，你怎么没有带防蚊液呢？来，我的借你喷。
你这个防蚊液好厉害哦，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哎，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买回来，又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哎，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可以擅自贩售吗？难道不用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才卖几瓶而已，应该没问题的。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吓死我了，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的荷包点就要大失血了。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号的环境用药。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管理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想昨天开始哦，应该很多人都很关心一个消息哦，那就是在香港呢，有一个社区叫鸿福苑发生了大火哈、哦，这个大火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哈，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呢已经累计死亡的人数是94人啊，76个人受伤，另外呢还有大概300人是处于失联的状况啊，这个目前呢是香港史上第六惨的一个火灾了哈。那这个消息我相信透过不管是在电视新闻或者网络画面，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非常触目惊心的这个火灾的现场哈。那当然很不幸的哈，在这场火灾里面呢也有香港的警消人员哈因公殉职啊。那目前看起来呢我只能说根据各种新闻的消息的来源判断哈，应该是有部分的人为的疏失在里面，当然这必须要经过香港相关单位来鉴定跟调查之后才能有确切的原因出来啊。但从各方面的资讯依照常理判断哈，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存在吧哈。好，那这场火警真的是非常的重哈。虽然不是发生在台湾哦，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新闻哦，你以为想想看说其实台湾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这个严重的火灾哦，那每次发生灾难之后总会有一些检讨哈，但检讨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昨天攻击今天忘记这样子的感觉哦。所以呢只能说希望啊，大家平时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些这个消防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像昨天看到新闻就讲说其实在这个社区最近刚好在就是提了哈，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然后呢之前就已经很多社区的民众在网络上呢拍下影片，就是工人在抽烟的画面哈。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抽个烟有什么问题啊，这小事情嘛，我小心一点就不会发生问题了。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有一句话叫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认为是一个小问题，不会造成什么大伤害，小动作可能就会有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生哈，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你若不注意这样的一个小处的话呢，可能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这个悲剧跟灾情哈。所以如果了哈，大家有学的一些教训的话哈，在工地的安全部分一定要彻底的来执行了哈。那一般的民众呢，当然了哈，平常呢也要注意一些小地方哈。那当然昨天看到这个新闻说哈，这个社区呢发生火灾的时候警铃是没有作用的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寓都被要求要定期做这个消防检查哈。不过坦白说了哈，这个通常这个消防检查哈，我认为哈，不敢讲全部，但很多呢都是这个做这个文书哈 ,paperwork 哈，就是做个简单报告哈，是不是真的有彻底去做检查呢，我坦白说我是蛮怀疑的哈。当然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哈，平常你要注意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或大楼啦哈，社区有没有一些消防的设备哈，有没有定期去检查或更换哈。现在住比较高楼层的话，其实是会有这个火警的警报器跟洒水器材哈，我觉得稍微定时的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些警报哈，跟洒水器材，还有作用，因为很多人久了都忽略了哈，这个万一啦哈，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它，没办法作用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来不及了哈，好吧，大家对这个消息我相信看到都很难过，尤其那个画面哦，真的是惨不忍睹啦哦，当然希望这个逝者安息，那生者呢要保重就是了，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教训了，希望 大家多重视，尤其哈对于这个消防人员的这个重视哈，我们也一再发生事情之后都会知道，但是不是真的有彻底落实呢？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这个回来关心财经信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哈。刚刚有说因为感恩节的关系，所以呢国际的金融市场交易比较清淡一点点哦。油价呢目前大致小涨的状态哈，来到北海布兰特原油是 63.34 美元左右哈，每桶的价格。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是小涨哈，大概来到 59.1 左右的美元每桶的价格哈。那油价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要看了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中战的谈判协议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刚刚说了嘛哈，下个礼拜美国代表团就要到俄罗斯访问了哈，希望了哈，打了快四年的战争真的赶快结束哈。对，这个大家真的受够了啦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啊。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公布了哈，十月份呢工业企业的利润呢年减是 5.5% 哈，是这近五个月来最大的跌幅啊。过去呢连续两个月都是蛮高的成长啊，现在呢又回到了负成长的区间哈。那这个统计呢可能也反映了大陆的工业呢在成本压力跟市场需求疲软等等多重因素下呢面临了蛮大的经营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大陆了哈，我相信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国家，尤其亚洲的国家多半也都开始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成本增加了哈，然后如果市场的需求又没有太大的话，甚至呢出现疲弱的话呢，可能就要挑战企业的利润了哈。这点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观察一下哈。像台湾的传统产业可能也遭受同样问题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统计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些预测哈，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哈，过完这个周休二日呢马上我们就要进行2025年最后倒数一个月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的专业机构对于明年做一些展望哈。那今年呢一直在创新高的美股，那明年表现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家机构对于美国股市的预测到底是如何哈。其实现在很多家的机构对于 S&P500 指数呢明年的目标都把它指向的挑战8000点哈。那到底会不会达到呢？目前的指数大概是6800点左右，还有1200点的空间，大概还有两成左右的空间啦哈。那现在当然了哈，大家看起来对明年的美国股市的展望依然是乐观的哈。比如说像德意志呢，德意志银行好，发布的最新的展望就把 S&P500 的明年的目标水锁定在8000点哈。那另外呢这个汇丰呢汇丰银行哈设定的目标则是7500点哈。摩根斯坦利则是设定在7800点，所以大概就是7500点到8000点之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的哈。但不管怎么说都比现在的指数要来的高，所以呢大家对于明年呢是相对来讲美股的预测是乐观的哈。但乐观之内呢当然也要保存一些警戒措施就是了哈。富国银行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有讲到说，在这种 K 型的经济的发展之下呢，财富效应可能会引一些经济衰退的疑虑哈，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哈。那另外呢，如果哈，这个通膨这个情况不严重哈，使得美国联准会明年呢，要这个出现比较大的降息幅度的话，摩根大通就认为说这个有可能就是会推升美股的上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了哈。好，总之呢现在看起来哈，美国的一些专业机构对于这个美国股市